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给大家读一个名单。在你听这个名单上的人名时，想想这些人之间有什么共同点。他们在20世纪30到50年代都处于各自事业的最高峰。这些名字是欧文·杨、詹姆斯·伯恩斯、皮埃尔·赖法尔、哈洛·柯蒂斯、修·约翰逊。怎么样，这些名字大家熟悉吗？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些人，更别说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就是，这几个人都曾经当选过《时代》杂志评选的年度人物。他们都曾经在某一年被认为是全人类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人。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在文明世界里最受世人关注的家庭就是希律的家族。你可能会想到肯尼迪家族，或者英格兰的皇室家族很有名，但他们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时间都不超过100年。而希律的家族在那片土地上长期拥有最高的政治地位，声名显赫，掌控着整个王国。下面我来给大家讲讲臭名昭著的希律家族的历史背景。大希律统治了40年时间，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就是他在做王。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些东方博士在找寻那个刚出生的犹太人的王的时候，这个大希律告诉他们，找到以后回来告诉他那个孩子在哪里，这样他好去敬拜这个基督。当希律后来得知那些博士没有回来禀报他的时候，他派士兵去伯利恒，把两岁以内的犹太男孩全部杀光。这是个非常残忍的暴君，只把荣耀归给自己，从来不会归给神。当这个希律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的时候，他下令把当时重要的犹太领袖们都关押起来，并且命令一旦他死去，就马上把这些犹太领袖们全部处死。他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在他死的时候，整个以色列都处在极大的悲痛之中。这个大希律总共结了14婚，他的儿子和孙子们都是众所周知的邪恶堕落的人。他的三个妻子生了下面五个儿子：希律菲利一世、希律安提帕、希律菲利二世、希律亚基帕一世，还有希律亚基老。希律安提帕是砍了施洗约翰的头的那个希律。耶稣基督在被交给比拉多之前，也曾经站在这个希律面前受审。根据路加的记录，他本人还当面嘲弄过主耶稣。希律亚基帕一世是杀了雅各并把彼得关进监狱里的那一位。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2章快结束的时候，还要更多的去了解他。希律亚基帕二世 是西律亚基帕一世的儿子，是在使徒保罗受审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嘲笑保罗的那个西律。有很多的文献资料都记录了这个邪恶家族杀人淫乱等各种行为，这里我就不花时间讲这些内容了。他们内心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憎恨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历史上这个家族与基督信仰处处为敌。很明显，当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和教会的初期阶段，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就是撒旦，在控制着这个家族，使他们执政掌权，并且与神为敌。在上次讲到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使徒彼得的获救。今天我们要看看这出戏当中另外一个主要角色，就是西律亚基帕一世。现在请大家把圣经打开，翻到《使徒行传》第12章，我们先来看第1到3节。《使徒行传》12章1到3节，那时西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大家能想象得出当时教会感觉有多么痛苦和无助吗？他们被抓不是因为犯了法，他们被处决不是因为他们是罪犯，而是因为统治者想取悦于大部分的民众。政治这东西从一世纪到现在没有什么变化，政治人物总是对获得民众的支持比追求真理更感兴趣，对他们来说，公众的意见总是比神的意见更重要。实际上，旧约圣经中的但以理书第4章就清晰地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神会使用邪恶的人来做世界的首领。尼布甲尼撒向但以理说了他做的梦，在第17节他说，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接下来但以理给他解释了这个梦，我们来看第24到26节经文，这是但以理书第4章24到26节。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路滴湿，且要经过7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数吨，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换句话说，就是尼布甲尼撒，无论你觉得自己有多么伟大，无论你认为自己的王国有多牛，只要至高无上的神动一个指头，你就会马上丧失正常的思维能力，跟一个动物没有什么两样。尼布甲尼撒肯定以为是但以理疯了，而不是他自己。不过我们继续看第29到32节。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7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事情正如但以理所预言的那样，发生在了这个既不相信 也不听从天上唯一真神的人身上。医学界把尼布甲尼撒的这种状况称为变狼狂，这是一种精神疾病。人在处于这种精神失常的状态时，他的行为举止就像动物一样。圣经记录了这个历史事件，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信息：神在天上掌管一切。尼布甲尼撒能成为巴比伦帝国的君王，是因为那是神的旨意。他后来精神失常，是因为神要给他一个教训。他最后精神能恢复正常，也是在他顺服于神的主权以后才发生的。神的荣耀不可以归给其他任何人。希律能坐在王位上，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是神任命的他。神任命他做王，也是要教导一个永恒的真理，只有神才是至高无上的。即使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向神宣战，神也可以在弹指之间，在那个小小的王位上除掉这个邪恶的人，换上另外一个人。教会对此不需要有任何的灰心或惧怕，因为神在掌管一切。下面我来讲讲但以理书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第一，政治领袖的权势永远也不能推翻神的旨意。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主耶稣清楚地显明了他的应许：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第二，世上的国家永远也不能消灭神圣洁的国度。彼得前书2章9节告诉我们，我们把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主和救主的人，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事实是，那些与教会为敌的人最终会被毁灭，那些与神的荣耀为敌的人终有一天会面对神的愤怒。对这个希律王来说，这正是他马上要经历的事情。我们现在回到《使徒行传》第12章，上次我们看到了彼得从监狱中被解救出来，天使向彼得显现，他的锁链就脱落了，监狱的门在他面前自动打开。随后不久，目瞪口呆的信徒们与彼得一同欢呼庆祝他的得救。现在我们来看第18到第19节。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这里翻译为审问的这个词意味着使用酷刑进行审问。希律怀疑这帮狱卒密谋把彼得放走了，要么是这些狱卒放走了彼得，要么希律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他的宝座正在与天上的宝座为敌，而天上的宝座将要得胜。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凯撒利亚去，住在那里。也就是说，希律现在的麻烦大了，他在民众中失去了支持，他要为雅各的死负责，而且现在彼得又跑了。他自己的卫兵似乎对此负责，但是又有一些神迹奇事的传言。而且如果这件事真的是狱卒们干的，那他们为什么还敢留下来呢？他们肯定会计划好与彼得一起逃跑的，为什么要留下来等死呢？教会的事情已经让希律受够了，现在又发生了这么一件让他丢尽颜面的事情，他想，我得到别的地方待一阵了。第19节翻译为住在那里的希腊语词，可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擦掉。换句话说，希律试图从他的脑海和意识中擦掉这个令他感到烦恼的事实。 这一点很像现在很多人所做的，他们用各种方式来逃避让他们感到烦恼的现实。他们酗酒、打牌、淫乱、旅游、体育、忙于事业等等，他们通过这些方式来躲避令他们不安的良知，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他们每天忙忙碌碌，就像我以前的一个教授所说的，你们忙这忙那的，就是要按照约定的时间与死亡见面。希律去了凯撒利亚，想抹掉他心中的不安。我们继续看第二十节。希律恼怒泰尔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使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要知道，泰尔和西顿做过一些事情，让这个希律王很不高兴。虽然这些地方不在希律的管辖范围之内，但他对这些地区实行了某种经济封锁。于是泰尔西顿的人想讲和，就贿赂了希律的仆人，替他们说说好话。很显然这一招很奏效。希律打算对泰尔和西顿来的代表讲话，为此他还挑了一个重要的日子，想彰显自己的尊贵和气派。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告诉我们，他选的这个日子是凯撒利亚庆祝其开国元勋凯撒克劳迪亚的日子，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发表讲话的很好的时机，因为罗马帝国各地的达官贵人都会云集于此。约瑟夫斯还告诉我们，希律那天穿了一件整个都是由纯银制成的衣服，它可以反射来自各个方向的光线，穿在身上显得格外华丽，熠熠生辉。现在我们来看第21到23节经文。希律在锁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大家能想象这个场景吗？希律穿着他那套华美的衣服，太阳光被衣服的银线反射出来，闪闪发光。在泰尔和西顿的领袖们面前，他摆出一副架子，盛气凌人地说着话，然后那些奉承他的人三三两两地在底下说话，字面意思就是他们开始欢呼喝彩，说他是神不是人。而希律的反应让人难以置信，他居然相信了这个说法。就像尼布甲尼撒，希律对自己说，我确实配得他们的敬拜，我真是一个神。于是就在弹指之间，神在希律的肠子里放了很多虫子，导致他最后送了命。约瑟夫斯说，希律在经历了五天痛苦的折磨后才死的。被虫所咬，这个希腊语短语后来产生了英语中的 scolex 这个词，意思是头结，也就是寄生虫的幼虫。我给大家读一段医学界的人士针对希律的死亡所做的一个解释。寄生虫幼虫这个词的词根意思是一种绦虫特定的头部结构，绦虫是肠道内的一种寄生虫。由于经文所用的那个希腊语短语，也就是后来衍生出寄生虫幼虫的那个短语，所以几乎可以肯定希律是因为绦虫形成的囊肿破裂而导致他死亡。这种疾病的特征通常是在肝右叶形成绦虫囊肿，有可能再扩展到腹腔中。这个绦虫囊肿的破裂会释放出多达200万个绦虫，在囊肿内正在发育的绦虫被称为头结， 当囊肿破裂的时候，大量的细胞碎片和这些头结涌入腹腔，可以导致人突然死亡。有意思的是，除了这个地方以外，这个词在圣经中只出现过一次。在马可福音第九章，有一个短语被重复了三遍，来描述地狱的可怕。这个短语就是，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分别出现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的44、46和48节。中文和合本只在第48节翻译了这个短语，而基于不同的手抄本，在新译本和标准译本当中，这个短语出现了三次。那段话是主耶稣自己说的，他在警告众人将来神的愤怒。地狱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在那里人们要经受身体外面的火焰的煎熬，同时还要经受身体里面不死的虫子的折磨。西律成为在世上的一个垂死的例证，来说明生活在地狱里的人们所经受的那种持续到永远的折磨。为什么呢？因为罪恶与撒旦一样古老，就像《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第23节告诉我们的，因为西律不归荣耀给神。所有已经或将要生活在地狱中的人，都是因为同一个罪，他们不把荣耀单单归给神，他们不敬拜神。神把他的儿子差派到世上来，让堕落的人类能有一个救赎者，一个大君王，这样他们就可以去敬拜他。那些拒绝接受他做至高无上的君王，做他们的主的，那些要自己坐在自己生命的宝座上的，那些要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想法和世界观放在首位的，那些把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人，因为不把荣耀单单归给神而被定罪。我们把圣经往后翻到罗马书，这里讲到了所有人都要根据他们所行的面临上帝的审判。我们先看第一章的第21-23节经文。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也就是说，神没有被荣耀，而动物王国被荣耀了，神被丢在一边，而动物们却得到了尊崇。我们继续看第24-25节。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神的审判不只是针对这个世界的希律们，不只是针对法老们、希特勒们、列宁们的，不只是针对那些煽动民众敬拜自己、效忠自己的人。神的愤怒也是针对所有以不同的方式把神丢在一边，用自己或地上的什么东西来取代神的那些人。这些人不敬拜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却敬拜各种被造之物。对于那些没有把荣耀单单归给神的人，其结局就是神的愤怒。现在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们还能从这段经文当中看到神的恩典。第一，神的话语传扬开来。请大家看第24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 那些虫子与神的话语形成鲜明对比。虫子在人的身体里，而神的话语是在人的心里，做着改变、变革和更新的工作。第二，教会得胜。尽管有希律和他邪恶家族的逼迫，但教会却在得胜。我们来看这一章的最后一节，也就是第25节经文。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圣经学者魏华伦在他写的圣经注释书中提醒我，早期教会没有位高权重的朋友帮助他们，在政府的高层中没有人替他们说话，他们只是来到天地间最高的恩典的宝座面前来寻求帮助。世上的希律来来往往，而天上的大君王有着至高无上的主权。就像启示录5章13到14节那里所说的，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但愿我们不光是这样说，也要这样行，把荣耀单单归给神。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